好，我们继续进行，刚刚打开完了。好，第一个意思，第一个审判的意象是蝗虫之灾。这儿提到说，先知呢就为当耶和华神降下蝗灾之后的呢，先知说求你赦免，因为雅各软弱，他怎能站立得住呢？这儿提到是雅各，雅各实际上是他是因为雅各代表以色列人，代表以色列人哈。这是第一项灾，然后呢，我们继续往下看，第四节，主耶和华又指示我一件事，这是第二灾啊哈，第二灾，他用火来惩罚以色列，火就吞灭深渊，险些将地毁灭。也先知继续说，我就说主耶和华，求你止息。因为雅各微弱，那提的是软弱，提到理解提的是雅各微弱，向神祈求，他怎能站立得住呢？好，继续性，现在留意上一次提到是先知提的是求主赦免，这儿提的是求主止息。你看，我一会儿比较哈。第七节开始是另一项审判，第三个意象叫准绳，他又指示我一件事。有一道墙是按准绳建筑的，主手拿准绳，站在其上。耶和华对我说：“阿姆斯啊，你看见什么？”我说：“我看见准绳。”主说：“我要吊起准绳在我民以色列中，我必不再宽恕他们。”这是一个很大的事情。我不再宽恕他们。这以撒的秋坛必然凄凉，以色列的圣所必然荒废。我必兴起用刀攻击耶罗伯安的家。这是一会儿我们继续看审判的信息哈。这第三个意象，我们来看第四一个，第八章。八章第一节，主耶和华又指示我一件事，我看见一筐夏天的果子。他说：“阿摩斯啊，你看见什么？”我说：“我看见一筐夏天的果子。”耶和华说：“我们以色列的结局到了，我必不再宽恕他们。”主耶和华说：“那日殿中的诗歌变为哀号，必有许多尸首在各处抛弃，无人作声。”这是第四个意象，我们再看第五个意象。第五个意象是第九章，祭坛的意象。第九章一开始，我看见主站在祭坛旁边，他说：“你要击打柱顶，使门槛震动，打碎柱顶，落在众人头上。”所剩下的人，我必用刀击杀，杀戮，无一人能逃避，无一人能逃脱。虽然藏在加密山顶，我必搜寻出他们来。虽然从我眼前藏在海底，我必命蛇咬他们。随被仇敌掳去，我必命刀剑杀戮他们。我必向他们定住眼目，降祸不降福。好，这是我们简单就是给大家读看这五个审判的意象。现在留意这五个都是审判的意象。审判的意象呢，从很实际上就是读完后你发现，意象呢有点像福音书当中耶稣的比喻，实际上很清楚。为什么很清楚呢？每一个意象在说出来的时候，同时马上就有解释，讲蝗灾啊，是从神而来的蝗灾，火是降下来的火，准绳耶和华神拉的准绳，哦，夏果那个很软，这个果就被也是说马上审判的临到，说这都已经解释了，就跟比喻一样，耶稣的比喻，你发现耶稣每一次用比喻宣讲的时候，紧跟着接下来一定是比喻的解释，撒种的比喻。都是那样，马上讲解释这个比喻代表什么，同理的比喻马上解释。所以说这是个解经的原则， 今天要出什么问题呢？我们在解释耶稣的比喻的时候，常常给加上一些比喻没有的内容读进去。同样，先知的意象的解释也是一样，不要把我们今天那种过多的灵异的内容解进去、读进去。实际上，意象当中很清晰，很清晰，都已经，这都是审判，蝗灾是审判，那个火灾是审判，很清楚，没有疑问。那个准绳就是个审判，耶和华神审判的标准，耶和华神亲自立下审判的标准啊。然后第八章一开始那个夏果，那个神说的很清楚啊，说你看见什么？说我看见一筐夏天的果子。耶和华说以色列民的结局到了，你看就是很清楚，结局到了，什么是意思？剪除的时候了，除灭了，要剪除，要除灭了。圣殿那个也是，圣殿的比喻是圣殿是耶和华神要把那个圣殿击打那个圣殿，然后圣殿倒了，柱子倒了，打碎落在众人头上，砸不死的神要用刀杀戮，无人能逃脱。所以说很清楚，你看很清楚是什么？很清楚就是这一个上帝的审判领导。所以这五个意象很清楚都是审判的意象。所以对我们来说呢，我们对这一些内容呢，不用去加上一些太多的内容了啊，不用加上太多的内容，都是审判的意象就好了。好，那么所以说关于这个意象的解释呢，我们就说到这儿，不用去太多的去看哦，这个意象怎么解释，我怎么理解呀，很清楚。你们每一个意象，当它包括的以西结书当中，它这左侧我右卧怎么找，这些都很马上解释，说完马上解释。那我们就要从这儿看出什么来呢？耶和华神的审判临到，耶和华神审判临到。耶和华神是那位祭邪的神，他断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啊，他断不以有罪的为无罪。他不会容忍以色列人的罪恶，因此从先知书当中，你会发现先知当中每一位先知，耶和华是差遣先知来，他的责任就是宣告上帝的审判如何临到他那悖逆的子民。我们说阿摩斯所处的时代是什么时代？是国富民强，人们生活富裕安逸舒适的时代，但是却无法啊，他就无法逃脱上帝的审判。那么在第八章，大家看第八章那儿有再次的描述，再次的重复耶和华神对他们的那种审判，用斥责。我们看第八章从第四节开始，为什么耶和华神为什么审判临到他们？因为我们看第四节开始。你们这些要吞吃穷乏人，使困苦人衰败的，当听我的话。你们说月朔几时过去我们好卖粮，安息日几时过去我们好用摆开麦子。请大家留意哈，卖出用小升斗，收银用大这个骰子，什么就出那种字，用诡诈的天平欺哄人。这没什么，在当时的时候，以色列人是处在那种不义当中。不义怎么说不义？就是他们用这种欺诈的方式，用诡诈的天平欺哄人，然后呢用银子买贫寒人，你看用一双鞋换穷乏人，将坏了的麦子卖给人。耶和华指着雅各的荣耀启示说，他们的一切行为我必永远不忘。耶和华神为什么要审判以色列人？ 就是上帝赐福于他们在舒适安逸生活当中，他们在国富民强当中，他们却这样的没有耶和华神的公义。最后结果是什么？最后的结果就是面临上帝的审判，上帝的审判临到他们，因为他们无法逃脱上帝公义的审判。说第八节，说地岂不因这事震动，其上的居民也不也悲哀吗？地必全然像尼罗河涨起，如同埃及河涌上落下。主，然后审判说，主耶和华说，到那日我必用使日头在午间落下，使地在白昼黑暗，我必使你们的节期变为悲哀，歌曲变为哀歌。所以说你会发现耶和华神是那种轻慢不得的神，耶和华神是轻慢不得的神。所以作为上帝的子民，作为上帝的子民，面对这一位审判的上帝，面对这一位圣洁的上帝，实际上我们是无法逃脱的。因此呢，提醒我们什么？当我们今天基督徒，当我们今天基督徒读到耶先知所宣讲那些审判的信息的时候，我们如何来看我们，这是挺重要的一件事情，如何对我们今天说话。今天基督徒实际上不喜欢读先知书的。庄子坤牧师曾经说，他在教会中讲耶利米书的时候讲了大半年的时间，有一位姐妹说，庄牧师，你每周骂我们还没骂完呢。因为什么？因为先知书的信息都是像就像听的像责骂一样。那么如何将耶和华神差遣先知对当日以色列民那所宣告的那些审判的信息对今天的我们说话，这是关键的，这是我们今天一定要关键的一点。为什么？如果你看不到这一点的话，我们今天读先知书没有意义，我们无法认识那位圣洁的审判的上帝。所以说当我们读到这些先知的审判的信息的时候，这其他留意，这信息不是对那些尚未信主的人说的，这些信息是对他上帝的子民说的，也是对今天你我这群上帝的子民说的。我们如何在上帝面前真的是存敬畏的心，在上帝面前警醒度日？如果不是这样的话，不仅是这个世代邪恶将要受上帝的审判，我们这一群蒙上帝所拣选所救赎的子民也无法逃脱基督台前的审判。所以当我们读到这些信息的时候，一定要记得先知的信息如何领导我们。当然耶和华神是有满有怜悯有慈爱的神，有怜悯有慈爱的神。在先知的这五个意象当中，审判意象当中，第一个意象蝗灾，第二节当先知为耶和华神代求的时候说，求你主耶和华，求你赦免，因为雅各微弱，他怎能站得住呢？第三节耶和华就后悔说，这灾可以免了。然后在第四节当耶和华降下火的时候，第五节先知说，主耶和华，求你止息，因为雅各微弱，他怎能站立得住呢？耶和华就后悔说，这灾也可免了。当我们读到后悔的时候，常常说，哎，你看神做事也后悔啊，你看做了就后悔。实际上我们错了，这是一种拟人的手法，写上帝的后悔。千万不要把我们人做了错事后悔套在上帝身上去，不是。这儿的后悔的解释有两层含义。第一层含义说什么？这儿耶和华神的后悔是指上帝的心意的改变。上帝本来是以那种审判公义面对他的子民。当先知代求的时候，当上帝的子民悔改的时候，耶和华神回转他的旨意，以怜悯慈爱面向他的子民。上帝没有做错，上帝的审判没有错，但是上帝却是有怜悯有慈爱的神，他回转。这是一个层面。另一个层面，这儿的后悔在希伯来文的含义当中有一个含义是叫忧伤。 实际上是也描述是耶和华神忧伤。有什么忧伤？他看到上帝的子民犯罪，他忧伤；当看到上帝的子民在审判当中，也是忧伤。这个怎么理解呢？你像我们做父母的，那孩子做了错事，你忧伤吗？忧伤。孩子做了错事，你打他，你管教他，他在那哭的时候，你忧伤吗？你也忧伤。所以说，这是后悔的含义，是忧伤。好，你会发现当先知阿摩斯所宣告的这些五个审判的意象，也就是说以色列民将要毁灭的意象，在那个时代是国富民强，周围国泰民安啊，整个很生活安逸的时代，突然跑出个人来说，你们这一群为富不仁的人，你们将要面对上帝的审判的时候，那些人很生气，很生气。所以说在第七章的第十节，在第七章的第十节，就是说伯特利的祭司亚玛谢打发人到以色列王耶罗巴安那里说，阿摩斯在以色列家中图谋背叛你，他所说的一切话这国担当不起。好，伯特利什么地方？伯特利是北国他们敬拜的地方，在那儿有位祭司叫亚玛谢，所以祭司亚玛谢是负责在伯特利的那些敬拜。但是不要忘记，如果是他亚玛谢真正一个是讨神喜悦的祭司的话，他应该是明白上帝心意的，但是他却是什么？他却是一个蒙被耶罗巴安王所雇佣的这样一位所谓的祭司，他所侍奉的不是耶和华神，他所侍奉的是谁？是耶罗巴安王。因此他听到这些审判的信息的时候，他实际上是来到王面前控告阿摩斯。然后呢，他控告什么？第十一节，阿摩斯如此说，耶罗巴安必被刀杀，以色列民定被掳去离开本地。他这是不是诬告？不是诬告，阿摩斯确实说了，但是阿摩斯说是宣告上帝的审判临到。不要以为你这个国家就很强盛，不到三十年时间，北国以色列就被亚述大帝国所灭。但是他回来以后，马上又对亚摩谢、对阿摩斯说：“十二节，你这先见呐，要逃往犹大地去吧，在那里糊口，不在那里说预言，赶他走，不要咱们在这说了。”阿摩斯是北国的先知，是向北国发预言的，他要赶他走，他提了个词叫先见，现在留着先见不是个尊称，是个轻蔑的口气。他告诉阿摩斯说，你别在这说了，你赶紧走吧，你扰乱民心，耸人听闻，让他到犹大地去，因为阿摩斯是从犹大地来的。第三节说，不要在伯特利再说预言，因为这里有王的圣所，有王的宫殿，他们以为有无奈也可以。阿摩斯怎么说？我原不是先知，也不是先知的门徒。阿摩斯告诉他说，我不是先知，我以前不是先知，我也不是先知的门徒。他是什么？十四节他说，我是牧人，是修理桑树的啊，我不是像你们这样是被那些王所用的，说我是一个牧人，是个修理桑树的。第十，关键是第十五节，关键十五节，耶和华选召我，使我不跟从羊群，对我说，你去向我民以色列说预言，亚摩谢啊，现在你要听耶和华的话。然后这是阿摩斯很清楚的说，我本来不是先知，但是我却蒙耶和华神所呼召去向他的子民以色列说预言。因此阿摩斯是什么？你要听耶和华的话，你看，就告诉你要听耶和华的话。你说不要向以色列说预言，也不要向以撒家说低下预言。所以耶和华如此说：你的妻子必在城中做妓女，你的儿女必倒在刀下。阿摩斯宣告上帝的审判临到，不仅是临到那些悖逆的以色列人，同时也临到像亚玛谢这个表面上的祭司，实际上不是在侍奉神，而是在侍奉马门、侍奉耶罗巴安王的这样一位所谓的祭司。上帝的审判临到他。 告诉我们什么？因为神是轻慢不得的神。先知阿摩斯为义受逼迫，为了宣讲上帝的话语，宣告上帝的预言，受到逼迫，但是耶和华神却借着他宣告上帝的审判。所以说你会发现圣经常常告诉我们说，怎么分辨真先知假先知啊？容易分辨，真先知所说的话是宣告上帝的话，上帝的审判的信息，人是不愿意听的。所以真先知往往受逼迫，假先知怎么说什么？假先知是人喜欢听什么他就说什么，所以假先知往往讨人的喜欢。你会发现哦，讨人喜欢的就是假先知，很清楚。说怎么在上帝面前忠心啊？像阿摩斯很清楚说，我本来不是先知，我是放羊的，但是神呼召我今天成为耶和华神的先知。所以很清楚告诉我们，对我们今天的人来说，我们也知道我们侍奉神不是侍奉人，我们侍奉神不是侍奉马门，我们侍奉神当如何来到上帝面前。侍奉神最关键的是在神面前要什么？要尽忠，这最关键的，在神面前的尽忠。好，这是先知阿摩斯给我们所立的榜样了。在先知阿摩斯在宣告的审判的信息当中，你看啊，第八到八章的八到九，九到十节，神的审判临到啊。第八节是悲哀，全地悲哀啊。第九节，日头落下，在幽暗当中啊，使以色列的幽暗痛苦当中，使地的白昼黑暗。然后第十节是哀，你节期称为悲哀，歌曲变为哀歌，我们众人腰束麻布，要就在痛，在痛苦当中。关键我们来看第十一节，主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必命饥荒降在地上。然后这饥荒，饥荒是大家没饭吃嘛。这第十一节下半句很重要，人饥饿非因无饼，干渴非因无水，乃因不听耶和华的话。这是很重要的点，饥饿与干旱都是从神而来。饥饿的原因什么？是没有神的话。申命记八章第三节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那是靠耶和华口里所出的一切话。耶和华的话是什么？耶和华的话今天我们知道是玛哪，是食物。先知耶利米说，我将你的话吃进去，又甜如蜜。但是人却如果犯罪得罪神的时候，饥饿临到。其肉体的饥饿不是最可怕的，可怕的是属灵的饥饿，没有耶和华的话，耶和华的话再没有了。所以说这是一点很重要的一点。所以说第讲到十一节说，人饥饿非因无饼，干渴非因无水，那因不听耶和华的话。十二节继续说什么？他们必漂流，从这海到那海，从北边到东边，往来奔跑，寻求耶和华的话，却寻不着。为什么寻不着？因为你们犯罪离开神，已经一再找不到耶和华神的话，耶和华的话已经隐藏起来了，上帝的子民已经被弃绝了。所以说呀，这是上帝的审判临到，非常可怕的事情，非常可怕的事情。所以对我们今天一个提醒，今天给我们提醒，人饥饿非因无饼，干渴非因无水，那因不听耶和华的话。我们今天遭遇的事情，遭遇你对上帝审判的，上帝管教的时候，我们要记得回到上帝面前来，是要将上帝的话语做我们脚下的灯，路上的光，引领我们前面的脚步，活在上帝的光中就不会动摇。好，第九章，第九章那个第五个异象是蛮严重的异象，那个非常非常严重。你发现这五个异象一个比一个严重，蝗灾，这是什么？这是没有吃的。火灾，火灾表示什么？比蝗灾严重了。然后是什么？然后是那种上帝的审判的标准，那个准绳。然后呢，夏天的果子挤最后了，都熟透了，又结束了，会审判临到了。而第九章这个太重严厉的审判，非常严厉，非常严厉。因此，但是我们不要忘记，我们所信靠的耶和华神不仅仅什么，不仅仅是那位审判的上帝。请大家留意，任何的先知书 每当宣告完上帝审判的信息，一定是有复兴的信息那个应许的。所以说我们今天来到神面前的时候，上帝必给我们美好的应许，就是我们虽然受上帝的审判，所以上帝的管教，但是却上帝有美好的应许。我们来看九章十一节，九章十一节，到那日，我必建立大卫倒塌的帐幕，堵住其中的破口，把那破坏的建立起来，重新建造，像古时一样。这个那日可以理解成什么？可以理解成以色列人被掳归回的日子，啊，重建圣殿，也可以理解成是耶和华神差遣主耶稣再次降临的日子，再次降临的日子。是以色列人，第十二节，是以色列人得以东所余剩的和所有称我名下的国，是乃行这事的耶和华说的。十三节，耶和华说，日子将到，耕种的必接续收割的，踹葡萄的必接种，接续撒种的，大山要跌下甜酒，小山都必流奶。这是上帝赐福的表现，赐福的表现。十四节，我必使我民以色列被掳的归回。请大家留意，这个时候是已经是，这还是在主前八世纪，就是大约在主前750年左右的时候，北国在30年之后，北国以色列被毁被掳，160多年之后，主前586年，南国犹大才被掳被鬼那个不才被巴比伦所掳。而先知在这儿已经预告了上帝的应许，我必使我民以色列被掳的归回，他们必重修荒废的城邑居住，栽种葡萄园，喝其中所出的酒，修造果木园，吃其中的果子。十五节，我要将他们栽于本地，他们不再从我所赐给他们的地上拔出来，这是耶和华你的神说的。他们将要复兴，将要归回，将要重整家园，将要重新修造葡萄园果树，这是一个复兴的应许。上帝复兴他的子民，并且上帝说，我要将他们栽于本地，他们不再从我所赐给他们的地上拔出来。当然这个这儿不再并不是指的是，不仅仅指的是地上，因为以色列人被掳归回之后，到了主后70年，他们再一次圣城被毁，再一次以色列民上帝的子民被迁散到列邦去了。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实际上是他们还是因为犯罪的缘故，但是在那一天，上帝必杀的子民都要归回，因为这是上帝的应许。人无法逃避耶和华神的审判，但是那么审判的主，他也是有蛮有怜悯有慈爱的主，他的应许要使他的子民重新归回，重新复兴起来。所以说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每一个人也是一样，要重新来到神面前。这提到真的是给我们好多的安慰，好多的帮助。好，这儿我们要总结阿摩斯书的信息了。总结阿摩斯书的信息，我们说阿摩斯书是一卷，它的主题是耶和华神上帝的审判，它宣告的是审判的信息。审判的原因是以色列人犯罪的缘故。以色列的犯罪包括两个层面，一个是对人的欺压，公义荡然无存，第二个层面是敬拜的虚假，在伯特利拜金牛犊。所以说耶和华神来审判他们，耶和华神审判他们，审判的主。所以说借着这五个意象，借着蝗灾、火灾、准绳、夏天的果子、祭坛这五个意象来宣告上帝的审判。这个审判都来自于上帝，每一段都是耶和华先知说，这先知阿摩斯说，主耶和华指示我一件事，也知道这些灾害这些审判都来自于耶和华神。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今天如何在上帝面前借着阿摩斯书的信息提醒我们， 在人看为平安了，在人看为安逸的生活当中，我们如何在神面前有存敬畏的心来到他面前来敬拜他，如何在神面前行公义好怜悯，如何来到神面前真的是在神面前按照上帝的心带领行在他的旨意当中。因为耶和华神是那位祭邪的上帝，他的子民犯罪必蒙受神的击打管教。所以求神帮助我们了，求神帮助我们读到先知的信息，读到先知的信息，如何借着先知的话语对上帝有更清楚的认识。阿摩特书的信息告诉我们，耶和华神是那位圣洁公义的上帝，他的公义对他子民的公义在整个世界都要彰显他的公义。耶和华神是审判的上帝，他审判他的子民，他也审判列国。耶和华神是有怜悯又慈爱的上帝，他必赐下复兴的应许，只要他的子民回转归向他，他必使他的子民从被掳之地归回，重新建造圣殿，重新建造家园，重新修建葡萄园，必在主里面有重新得耶和华神所赐的福。这就是今天我们所读到阿摩斯书的时候，借着先知阿摩斯所给我们的信息，盼望借着先知的话语来对我们说话。虽然时间已经过了几千年的时间，但是先知的话语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说仍然是新的，仍然没有过时，因为我们这一群上帝的子民仍然像当初的以色列人那样背弃神，远离神，背逆神。神也常常用他的慈圣爱所击打管教我们，使我们回转归向他。好，关于阿摩斯书的信息我就讲到这里，下边的时间我们有一些分享和讨论，好吧。